第一章，祈祷的启示。众人奉召做祈祷。人一直在寻求天主，天主透过造化妙功，使一切存有从虚无中走向存在。稍逊于天使，以光荣和荣耀做冠冕的人，有能力确认上主的名号何其伟大，遍及大地。虽然人犯了罪，反映不出天主的模样，但人仍保存造物主的肖像，心中仍向往那使人存在的造物主。所有宗教都为此作证，寻求天主是人天性的需求。天主先召唤人，人可能遗忘他的造物主，或者逃避天主的圣容而远离他，或者追随自己的偶像，或者迁怒天主抛弃他。但是真实而生活的天主仍不倦地召唤每一个人，在祈祷中与他奥妙的相遇。信实的天主常首先在祈祷中采取这种爱的行动，而人的行动常是一种回应。当天主逐渐显示自己，并把人启示给人时，祈祷就好似天主与人的彼此呼唤，互结盟约的剧情。透过言语与举动，这戏剧席卷人心，而在整个救恩史中展现出来。第一条，旧约时代。旧约中祈祷的启示发生在人的堕落与人的得救之间，记载天主对其第一对子女痛苦的召唤：你在哪里？你为什么做了这事？创世纪三章九节十三节，及其独生子进入世界时的答复之间，他答道：天主，看，我已来到，为成行你的旨意。这样看来，祈祷与人类历史是分不开的，祈祷是在各历史事件中人同天主的关系。创造祈祷的泉源。祈祷生活首先以创造的众多事迹开始。创世纪前九章把人类与天主的关系描述为：亚伯尔向天主祭献首胎养子，诺厄氏出生后呼求天主的名，与天主同行。诺厄的奉献悦了天主，并得到天主的降福。通过诺厄，天主也降福了整个的受造界，因为诺厄为人正直，天性正直，也与天主同行。祈祷的这种素质在所有宗教中由众多的正直人士生活出来。天主与芸芸众生订立永恒不渝的盟约时，常请人们向他祈祷。然而特别由我们的祖先亚伯朗起，祈祷才在旧约中启示出来。应许和信德的祈祷。亚伯朗一听到天主的召唤，并遵照天主的吩咐立刻动身，他的心完全降服于天主的圣言，听从他的命令。由内心聆听而做出服从天主的决定是祈祷的本质，语言在其次。但亚伯朗的祈祷先表达在行动中，他缄默寡言，他在旅途中的每一阶段都给上主建造一座祭坛，稍后才表现出他第一次用言语的祈祷。隐约的抱怨声提醒天主，许诺之言似乎未见实现。如此， 由一开始就出现了祈祷的戏剧性的一面。面对天主的信实，信仰受到考验。亚伯郎信仰天主，在他面前行走，与他结约，而准备妥当在他的帐篷里款待神秘的客人。这就是令人惊叹的马莫勒橡树下的好客表现，是日后天使报喜许诺真天主子诞生的前奏。从此以后，天主将其计划托付给亚伯郎。亚伯郎感受到上主对罪人的恻隐之心，而敢满怀信心地大胆为罪人代祷。亚伯郎的信德受到了最后的净化，就是天主要求这位许诺的保管人祭献天主赐给他的独生子。他的信德坚定不移，天主自会照料，提供做全燔祭的羔羊，因他相信天主具有使死者复活的能力。这样信德之父竟消似天父，天父不吝惜自己的独生子，反而为了我们众人的得救把他交出。祈祷使人消似天主，并分享天主那拯救众人之爱的德能。由于雅各伯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，天主向他重申自己的许诺。他对抗大哥阿萨乌之前，与一位神秘人物整夜搏斗，那人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，但离开前在黎明时分祝福了他。教会灵修传统视此一叙述为祈祷的象征，祈祷是信德的战斗和坚持到底的胜利。